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福音之路双向祝福。我们知道哈，马太福音最后一句说什么呢？他说是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这多么美好的一种事情哈，神跟我们同在，这岂不是我们都愿意的吗？那我们从国内来，或者从台湾来，或者从别的地方来的人，会给自己一个标签啊，比如说我从广州来，我说我是广州人。那有些从济南来，他说他是济南人啊，有些从台北来，他说是台北人。那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大学成人这个概念啊？假如说我要你说，你给我告诉我谁是大学成人，谁还不是？那我这样问你的时候呢，你就会说啊，是不是住了三年才算大学成人呢、啊？还是买了房子才算呢、啊？还是在这里工作才算呢、啊？啊，当你还没想完的时候，我就说你不用想了。因为无论谁，你都欠他们的债，那这个时候你的神经就会突然间就紧张起来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哈、啊，对这个债字好像特别的敏感哈、啊。大家是不是每个月信用卡付账那个日期到之前，我们就把钱都给还上，是不是？又或者？你们平时收到很多的那些信件哈、啊，就推销信用卡的那些，什么200块啦、300块啦，有各种好处啊。我们华人呢、啊，都是一看见就撕掉啊，就扔到垃圾桶里面去哈、啊。我们不被那个诱惑，所以我自己想哈、啊，这些信用卡公司哈、啊，应该不会把我们华人放在很受欢迎的顾客的范围以内哈，因为我们华人对这个抵抗力特别强，又或者说，我们华人呢、啊，对这个债这个概念特别敏感啊，所以感谢神，刚才那个有一节经文讲到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华人的领受应该比其他族裔的人强哈、啊，我们就来看看大使命哈。福音的普遍责任，就是第一点啊。刚才啊三节的经文，我把它四节的经文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福音的普遍的责任。你看他讲到债了哈，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好了，有人就问他，什么是这么多人？到底是什么意思？稍微解释一下，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大家知道了啊，这个罗马帝国是从希腊帝国继承下来的哈，所以希腊帝国当时已经征服了全世界，全世界都讲希腊文，所以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了，希腊人还是十分的吃香，对他们的那些哲学思辨啦、啊、希腊文化啦、啊，哈，还是很吃香的。所以希利尼人可以说当时是上等人。那么化外人呢？啊，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没有教化，教化以外的人，就是没有被一个厚重的文化给熏陶过的那些野蛮人啊，可能就是化外人了，啊，就是低等人喽。聪明人那就不用说了哈，假如他很懂罗马社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规条律例哈，而且他们很会在那里生活，也很懂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些人啊，可能就是聪明人了、啊。那愚拙人相反就是啊，没有什么文化，什么都不懂啊。所以的话呢，保罗他到底是哪种人？他也不算希利尼人哈，因为他本身是犹太人哈，他也不算希利尼人，但是他有罗马国籍，所以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吃香的哈，他也可以算也可以不算。化外人呢，同样哈，他 犹太人嘛，可以被罗马帝国的人认为是化外人，但是我刚才说了，他也有国籍哈，所以他也算也不算。聪明人呢，他是加玛列的徒弟哈，他学很多东西，他肯定也应该算聪明人。但是同时，我们看《使徒行传》也知道，他去了亚略巴谷那里给人家讲他的那些福音转耶稣的时候，人家说他，你这个人胡说八道，都不知道你讲什么啊，所以也可以被认为是愚拙人。所以保罗这四种人他都算，他也不算。但是保罗说这些都已经不要紧，这些已经不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福音是穿越社会地位，穿越文化的，不一定文化低的人就不能向文化高的人传福音，反过来也是一样。大家知道哈，张伯礼牧师，大家知道他到处去传道哈，他啊引了很多人信主。大家知道吗？他是由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把福音传给他。那个老太太目不识丁啊，就要拿一个约翰福音要张伯礼给他念。然后呢，慢慢慢慢，张伯礼就信主了。就是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把福音传给他哈。所以这个福音是穿越文化、穿越种族的哈。哇，我们两个星期前来了个牧师哈，就是我们以前来过的牧师 Johnny Jones 牧师，大家都知道了。他曾经在这里啊牧会，后来呢又去了香港宣教，他现在呢又去了印度啊，他去了很多的地方啊，可以说他也见过很多很多的人。他就是这个不分种族的，就是把福音传出去。但是他身上有一种气质，那种气质是可以感染一个人的啊。上次两个星期前，首亚弟兄他就上来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讲，有一天他就站在这个 Johnny Jones 旁边，因为他高嘛，他抬头看他的眼睛的时候，发现很难哦。于是在那一个时刻，所有弟兄忽然间就明白了很多东西，就是这个福音的真理啊，这个 Johnny Jones 他传的道，他背后的那种源头啊，这个福音的分量，忽然间明白了许多。大家知道吗？当我们把福音、把神的道理传出去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理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逻辑性很强，让人家听了以后了，哦，这果然是这样，这相信，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个渠道，那就是通过人的感情、感性。这个时候了啊，就像所有弟兄那个时刻那样，当时并Johnny Jones牧师并没有给他讲很多深厚的那个很厚重的逻辑性很强的神学让他服了，他不是，他是忽然间就被 Johnny Jones 的人格折服，就是他背后的那种力量，他的那个信仰的源头原来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哈，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具备这种像 Johnny Jones 这样的一种的气质，这样的一种的品质，这样一种的人格，可以让人家不通过理性的很强烈的思辨，而是直接的就能够感受到神的那个能力、神的真实、神的同在。这是靠什么呢？这是靠这个人的品格，他自己必须是一个真心的哈，他心里面藏的只有耶稣，他真的愿意把耶稣活出来的时候，别人是能够从他身上看得见。那在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 也有一个会众问我，他说为什么说欠债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虽然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债字很敏感，但是为什么保罗这里他说要用到欠债呢？那因为呢，我们知道欠债的人呢，看见那个债还掉，会有一种舒服的感觉的哈。大家买了房子的时候啊，借了很多的钱，那有些人他就还多一点，明明15年的贷款哈、啊，他10年就还清了啊，就是把它还掉，就无债一身轻啊。保罗也是这样哈、啊，他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欠了这个债哈、啊，他自己有深层次的需要，他想把这个债还了哈、啊，就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强烈的还债的愿望，他就是真真心心的，就是真心的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他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个责任神给他这样重的托付，他把这个责任履行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种满足感啊，他的生命也因此而感到十分的丰盛。所以一个人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去传福音的时候，那福音它一定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在传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无比的宝贵。那我们就来关一下试一下啊，谢谢哈。那我们就来读一下啊，《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到第10节啊。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第4章7到10节，我们一起来念念哈。要是你没有圣经的话，椅子底下有一些纸皮的圣经，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好，找到以后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身上。你看呐、啊，你说的这个宝贝是什么东西啊？啊，有好几种解释，其中一种就是说这个宝贝就是福音。瓦器呢，保罗把自己比喻成一个低贱的瓦器啊，这个瓦器不值钱，而且很容易碎啊，好像没有什么用。但是一旦把这个福音放在里面，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啊，四面受敌啊，这个瓦器四面受压，本来早就碎了，但是里面有个福音在里面啊，它不得了啊，所以显出这个是莫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当然不是出于保罗本人啊，是出于神的这么一个能力，让他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又不失望啊，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至于死亡。所以呢，他就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他觉得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底下我早就死了，但是奇妙的是他非但没有死，而且耶稣的生却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显明了在他的身上。所以啊，我们看一个传福音的人，看他好像为什么有这样的追求，为什么他有这么的热切去把福音传出去，原来他的那种生命的感受啊，是没有这样做的人是不能够理解的。到了这个月底啊，就是26号星期五，28号星期天，我们支持的一对宣教士夫妻会来到我们当中啊，星期我们分享，星期天给我们证道。我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啊，留意一下这对夫妻，他在 原来他没有宣教以前他是做什么的啊，我就愿意做这方面的思考，我就打听这对夫妻他以前他学什么专业啊，他的教育程度如何啊，然后呢我就想象一下，假如这对夫妻他不去宣教，他在美国他可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再打听一下他到了宣教的地方的时候他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后我们比较一下，可能这对夫妻，我随便举个例哈，这对夫妻在美国这里可能可以喝很干净的净化水，说不定到了宣教的地方就可能那个水没有那么干净，会不会要喝河水啊？我不知道哈，我随便举个例，他的这个生活的质量由这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宣教的地方给他提供的那种生活的质量他下降了多少，然后我再打听一下他在那个宣教的地方他碰见一些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我又听听他在宣教的地方有一些什么让他感到十分的喜乐，比如说他说啊，有一个人我传了四年了，比如说哈，他才这样的信，然后让他感到无比的啊有成就感啊，感到神就看见神的荣耀，比如是这样哈，那你把所有的这些资料收集起来，你再看看这段经文，你就似乎能够明白这些宣教士他的那个瓦器里面的宝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宝贝，让他可以放下那么多然后去摆上，好像表面上好像无法理解，但是他的那种的得着是没有这样做的人是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啊！我只能够去想象啊，我只能够打听去想象，哦，原来他有这样的得着啊！所以为什么使这些宣教士能够这样做，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他们这样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啊，不管是什么人他见了人他就愿意去传，就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所以的话这就来到我们的第二点，福音的积极传扬。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尽我的力量我们有时候常常挂在嘴边，哎呀我已经尽力了，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哈，好像这个尽力就这样尽力，对于保罗来说他不是这样，对于保罗来说这个尽力啊他是拼了老命，他就是把生命都可以摆上的这样的尽力。那这里说罗马的人，保罗写哥林多这个前后书还有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到罗马那个地方去，他是很后的时候才去到罗马，他没有见过罗马人，但是他就是为了这福音的缘故他就愿意尽一切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那对于我们来说有些什么可以学习呢？假如有我们身边有些人我们跟他们没有很多的接触啊，没有很多的交集啊，假如我们不是故意去接触他尽量去靠近他可能我们就接触不到他了，但是保罗像保罗这样把尽一切力量把福音传给远方的人，那对于我们来说那些人也是我们身边的罗马的人，我们也要尽力把福音给传扬出去。这个我们当中信主的很多人都是从人啊学的福音的道理啊，包括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也已经受到福音的接触，只能慢慢的被福音折服。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在国内的时候她就已经 接触过福音了。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宣教士，当时的去中国大陆的宣教士了，不能说他是宣教士哈，都是以这个老师的身份去。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哈，有一个叫做专家楼，专家楼就是外国专家楼哈，一般人还进去还要门口还有人问一问哈，一般人不能进去，但是他邀请你，你可以去啊。这些外国专家楼了很多是一些外国老师啊，也有些是教英文的啊。那教英文的老师就给我们上一两堂英文课，然后就邀请我们去他那里。我们教会的这个姐妹就是这种那个女宣教士，一个老师的身份就邀请她去做一些小的甜点啦，或者是 cookie 啦，或者是那个棕色的那个很甜的，我们叫 brownie 啦，那些东西啊给她吃，然后还送她一本圣经。这个姐妹拿到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只知道哦，这是圣经，没有读过啊，也读不懂。但是他从这个女宣教士的身上，他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东西，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被这一种的力量所吸引，他不知道这其实就是福音发出来的香气。尽力量去传福音是不容易的。我们来看，我们再念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还是哥林多后书，我们读11章24到28节。刚才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现在哥林多后书11章，我们来读24到28节。读到以后，我们一起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起。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这就是宣教士保罗，他尽力量去传福音，他的感受，他的经历。但是也正因为这种他刚才说的四面受压，但是他却不被压倒的这个福音，让他的这些经历他能够扛下来，而且他的身上也因为这个福音有这么一种香气。我刚才说的这个姐妹，她只知道她有那种的吸引力，她也许那个时候她也不知道这就是福音的香气。直到后来他来到美国，然后他也开始读圣经，也受到一些基要真理的训练，也开始明白这个福音的道理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这个福音，原来这个宝贝是如此的宝贵。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对于每一个人基督徒来说，我们是应该十分的珍惜，而且要付诸实践的。好，那这，所以他就是这个姐妹，她就会学习保罗，学习这个宣教士，又或者，她生命里面的某一个阶段，她也许也能够成为宣教士，这是看神的计划。所以啊，这个福音里面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到了我们的第三点，福音的力量。启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后是希利尼人。有人就问我哈， 为什么会以福音为耻呢？那福音，我们假如说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了，有时候了，会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当面拒绝啊，甚至给你脸色看，啊，这还是轻的。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保罗那样哈，他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甚至他的生命都遭遇危险啊。这个，所以这个当这样做的时候了，那有些人就会说：“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个福音，你去传福音，你自己又遭遇了那么多啊，就说明你这个福音不怎么样哈、啊。这个时候，假如我们没有清楚那个福音它的香气、它的能力，那我们可能就会以福音为耻了。也有很多人啊，他也没有那么愿意去传福音，因为他看见的都是外在的那些传福音的难处。他没有经历到传福音里面的那种实质性的对我们的祝福啊，所以这个就是容易以福音为耻。那这里的说了，保罗说了哈，福音的大能就是刚才说的哈，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就是他真真实实的感受到这种大能啊，然后他就把福音传出去了，传给谁啊？传给一切相信的人啊，愿意信的人，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利尼人，一切相信的人，当然也包括保罗他自己，他这里没有讲出来，保罗也一定被这个福音得着，而且从他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这不是我说的哈，他是他自己说的，另外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七节，他这里说，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他去传了、刚才说了哈，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而且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嘛，他向外邦人尽都传明了，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自己呢，他自己当然得着福音的好处，因为他自己，他就想象自己就好像被狮子已经吃到嘴里了，但是福音是把他从狮子嘴里把他又拽出来了。这个狮子是谁呀？这个狮子就是他刚才说的他遭遇的许多的困难，他说了嘛，在海里多少天啊，然后呢，又被石头打了，以为死了哈，后来哦，原来还活着，后来他又被蛇咬了，人家以为他一定死，他也没事，他就经历了很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是神一次一次的借着这个福音的大能，把他从那个狮子的嘴里给救出来。那大家一定会问，保罗不是最后也殉道了吗？不是到了最后也还是被狮子吃下去了吗？为什么又说被狮子的口救出来了？不错，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他快要殉道了，他说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这个福音让他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他已经知道神在他生命里面的计划啊，所以他，我们要是回看几节的经文啊，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大概第八节那里他说，是吧，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就知道他已经到了生命的终点，神一路把他救拔，到了最后，神要救他脱离 这个世界，脱离这个罪恶混乱不堪的世界，因为他要做的事情他已经做完了。所以哈，这就是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还有这么安定啊，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很多人很羡慕的哈。在医院工作的那些啊一些护士啊，他们常常会告诉你一个事实，他们会说他很愿意看见基督徒离世啊，因为他们走的时候很多是很安详的。我前段时间我也跟一个姐妹，老姐妹聊过天，八天以后她就去世了。去世前的八天，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她非常的平静。她说她过了美好的一生，她也准备好了。所以哈，这个我们说的度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我们的那种的沉静，那种的镇定，那种的安详，那种的平安，这是这个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用很久很久才能够得到的。这个神学家叫的戴卫鲍森，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他的讲的道哈啊， YouTube 上面有很多，大家可能不清楚他已经离世了。他就是因为2020年这个新冠疫情来的时候，第一波来的时候，他90岁他就过去了。但是他离世之前呢，写过一本书超越死亡的生命，他已经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了。他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就讲过这个哈，他说其实他非但不怕死，他觉得他是好的无比的。他的神学告诉他哈，他说耶稣被钉死复活的时候是33岁，那我们都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也会像他那样死亡也会复活。我们复活的时候也不是，他说也不会像他这样一个年老的身体，而是他33岁的时候。然后他说啊，那是我回到33岁的时候，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这福音给我们很多的力量，很多的帮助。当我们脚步去传，我们不去经历，我们是没有感受也不会得到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保罗在这里说这个福音除了刚才我说的哈，是一种力量，是一种神的信实保护啊，是一种香气。除了以外，保罗还觉得他是就是神的义，这个义呢也同样能够在福音里面展现出来。那这里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犹太人的圣经是希伯来原文写的哈，他这里引用的是哈巴古书的2:4，原文是希伯来文。希伯来原文的圣经是这样哈，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义人因为义人自己的信他就得生，这是希伯来原文。保罗时代的时候呢，那个希伯来原文也已经翻译成希腊文了，我们叫它70世译本啊，就是有70个人把它翻译成希腊文。保罗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很多是看希腊原文也有哈，所以希腊原文它是译法，不知道为什么哈，它就翻译成义人必因我的信而得生，因为这句话是神讲的嘛，也就是说义人因为神的信而得生。那到底义人因信得生是因为自己的义，自己从里向外从向上 从下向上对神的那种信心，因为这个义而得生呢？还是因为神的那种真实，神的那种信实，神的那种恩典，因为他爱我们，是从上而下的，从外到内的这种义呢？保罗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义的来源的主体给省略掉，他没有说到底是我的义还是神的义。我认为保罗觉得两个都有，这是一个双向的，既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也是因为神他的信实。反正我们只要在神面前，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就一定能够得着不一样的生命。好，所以刚才说了，我们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懂一点护教学啊，懂一点神学啊，人家来问我们的时候，问到福音的一些的真谛，问到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要准备好怎么去回答他。但是同时我们也有这样的品格，让人家看见我们也看见这个福音，两种都需要。所以的话呢，我们去传福音，首先这个福音必须先传给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也能够被这个福音得着啊！这是上次柏有成博士来给我们讲过的，我们先福音要传给我们自己，让我们变成一个有福音影子、有耶稣身影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们才能够也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一句名言，我试图去找它的出处，我找不到啊。有人说这是一个某一个神学家讲的，也有人说是英国一个著名的作家讲的，但是这都不重要。这句名言我非常喜欢，他说：“留意你的生活方式，你可能是某些人能够读到的唯一的圣经。”这句话不能从字面理解哈，不能说啊，我就是一本圣经啊，你来读我，你就把圣经的真理读出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可能是把人带到圣经面前的那个唯一的一个人。刚才我讲到的那个姐妹，她拿到圣经，她都不知道是什么，她是后来才去读。但是假如不是那个宣教士，她的人格感动了她，她就不会来到神的面前，不会去认真的读这一本的圣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女宣教士也是可能她是她生命里面唯一的圣经。我们也要不要留意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我们要不要让人家看见我们就知道福音的内容呢？那我也想问问大家啊，也包括我自己，假如我们把我们自己想象成一本书的话，那你希望别人从你这本书里面读到一些什么东西？你希望人家从你身上读到耶稣基督这四个字吗？你假如你有这样的心智，你愿意人家看见你就能够看见耶稣的话，那么首先你要把福音传给你自己，你要自己被这个福音幸福，你活出耶稣 那种谦卑柔和那种的生命出来，你有福音的香气，然后你要去把福音传给他。这就是今天几节的经文，保罗的经历给我们一个的提醒。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让万民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耶稣的那种的同在，而我们又去传，传的时候又经历很多同样的同在。虽然我们也经历很多的困难啊，甚至有时候也有很大的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换来的是福音的那种香气，是耶稣的身影在我们身上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当我们是一本书的时候，人家就能从这本书里面读出耶稣基督这四个字来，这岂不是很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遍父，感谢你，感谢你是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的真谛告诉众人。实行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会经历些什么，也是保罗他自己用他生命的经历证明了这是真的。这也一定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活出福音的时候那种真实的感受，真实的生命的经历。求主保守，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被这个福音得着，被福音折服，然后我们自自然然成为了福音的使者，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看见耶稣基督，让别人看见我们的眼睛的某种颜色的时候，人家想到的是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彰显和展现。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宝贵的福音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这个虽然是瓦器，但是里面却有宝贝的这么一个带着福音的使命的使者，活在这个世上与众不同，传扬你的福音，过一个美好的人生。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